的家园，不明英雄再次苏醒，带领人冲破黑暗，公义呐喊从未停歇，虔诚祈祷明天，举起盾牌肩并肩，
用真理铸成坚战，邪恶与欺骗齐肩，用誓保卫着母亲尊严，让热血激情滋养生命正永恒，华夏儿女歌心声。
并不是错，我再也不能这样活，再无心墙，坚守理想，傀儡的魔掌也没能撼动正义的力量，愿你哭为正义呼喊，爱和良知醒来都不晚，新的一代你我站出来，携手灭共创造新联邦的未来，
球各地的战友们，早上、中午、下午、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贵先生大直播。今天是我们感觉来了专场，然后我是主持人嘉乐。那大家可能有的战友看了眼熟啊，这个没错，我就是原来这个眼镜被打飞的，这个打架打了眼镜都打飞的这个亡命之徒。然后七哥给我指点了一下，让我觉得就说改个名字，那我现在就是说换了一个马甲，继续跟共产党死磕
啊。我们奥喜农场，安红姐帮我协调了联盟老班长，老班长又帮我协调了盘古农场，然后小李呢又特别安排了一位嘉德战友，科德利战友，一直帮我落实这个。我到了那个洛杉矶以后啊，就这个落脚的问题，所以这位战友真的花了好长时间尽心尽力帮我落实了。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想的很简单，我们以为到了这里来了以后，你只要有钱你就可以租个房子，那很简单的问题嘛。结果发现到了美国以后，什么事情都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如果没有这个 SSN 号，那个叫社安号，你租房子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事情一开始让我们觉得有点沮丧了。后来那个科德利战友又紧急帮我们联系了盘古农场那个加勒战友一家，刚好那个所以那个因为是这个原因，他们那个接纳了我们，我们才解决了那个最大的困难。所以这是真的很感谢那个加勒一家，还有那个咱们奥喜农场那个联盟，还有跟那个盘古农场，大家这么尽心尽力协调帮我们解决这个事情，我真的很感谢。
然后呢，我也问了，然后呢，我给菲菲也说了，我只是当时在，因为你那几天上直播上菲菲秀，咱我开会的人都看这个节目。然后呢，这个潜水艇一家出来呢，是刚刚从南方出来的，我就拿给人家看显摆啊，你看看啊，我们这儿又被救了，就这么样。哎，然后呢，我一看到你们仨被这个还扔到几小时车程之外，还找不着人了，哎呦，我特能感同身受，我特能理解潜水艇的感受，就是我相信这个新中国联邦了。战友让我去看房子去了，开几个小时车人找不着了，这很沮丧，带着儿子妻子，这种极度不安全感，我是能明白的，但我没有责备任何人啊。但是嘉乐后来安排好了，我特别开心，因为嘉乐是咱老战友了，他父母我是知道的。嘉乐的父母遇到什么事情你们也知道，受到各种威胁没有放弃过。我对战友是有数的，我一说在这时候我就一下就放心了，我就不想再管了啊，我说行了，可以了。然后我就告诉你有什么事情，我让长岛哥跟你们联系，有什么需要尽管说。好。
那我觉得刚才七哥讲的，我觉得就是说，一个是为真不破，我觉得是我自己的成长，就是说我自己觉得现在。因为我也讲假话，我也原来也撒谎，为了一点就是说可能便利啊或者之类的，但后来觉得好像这个为真不破一开始是比较难的，然后但是后来慢慢坚持做下来以后，就是其实反而是越来越这个方便，原来很多事情越来越高效。然后刚才我还讲，觉得七哥讲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自己观察到了一个点吧，就是说共产党这种领导模式呢，就是给我冲的这种模式。那我觉得这个爆料革命呢，从七哥开始，然后长老哥，包括我自己观察到的，美国小李，包括我这个，福福姐啊，这个帕布勒姐啊，这种都是，跟我上了这种，领导模式。所以说我自己，包括我自己以前的这个，我是海军老兵嘛，然后美国的文化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他们的军官，比如说海军这个飞行员，他们都是军官，那他们这个军官是很危险的嘛。包括但是我自己的这个我是士兵阶级，那我发现很多真正就是说有领导力的，有影响的，受大家喜爱的，然后最后这个工作效率高的，都是属于这种跟我上的这种领导模式。所以说我觉得我自己就是说慢慢也是一个老战友了，所以说我希望不光是尊重给大家我身边的每一个战友这个尊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想就是说像七哥这样子，就是说自己能够慢慢最后能成为这种风格吧，就是说以身作则这种风格。
啊，首先感谢雅鲁给我这样的机会介绍嘉乐。我刚收到你的信息的时候啊，我脑海里马上就想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是咱们盘古农场有一位战友，他生病了，之后呢身体恢复了，但是呢还不是特别理想。但是这位战友呢，他非常的想做义工工作，义工。嘉乐呢发现了这一点，他主动跟这位战友联系，为这位战友提供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义工工作。我觉得嘉乐很了不起，因为如果换了是我或者绝大部分的人的话，会跟这位战友说你先休息一下，等你情况再好一点再参加这个义工。但是嘉乐并没有，因为我们这种态度说的不好听一点，是对这位战友有点区别对待，但是嘉乐呢他并没有。所以我觉得嘉乐他很了不起，这一点他观察很仔细，而且他心里其实很暖。第二件事情呢，是就是咱们这个小团队啊，有机会有幸啊能跟七哥连线参加那个大直播。在此之前呢，我们这个小团队内部发生了一点分歧，因为大家都想把这个节目做好，对吧？所以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观点，所以我们呢就产生了一点分歧。那个时候呢，我是在嘉乐家里的，嘉乐呢他不在家里。结果呢两天以后嘉乐回来了，嘉乐回来以后呢，晚上他也不跟我打招呼，以前他都跟我打招呼的，他那天晚上回来他也不跟我打招呼，他就直接到他那个直播间那里待在那里。他回来的时候已经十点多了，事实上我是一直在等他的，我想跟他谈一谈的，因为我知道他生气。结果我去跟他打招呼，我看他整个人啊就黑了个脸啊，他也不理我，我就不敢跟他说话了，所以当天晚上我就没有跟他谈。结果到了第二天早上呢，我估计他也憋不住了，我也憋不住了，结果我们两个人就开始聊我们为什么会发生分歧啊，然后为什么生气啊，然后他觉得我哪些地方做的不对啊，然后什么什么，我们就摊开了这样聊了大概有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的样子。然后我们这样聊完了，那好了，大家都知道对方的想法了，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你看我们后面在做节目的时候其实没有任何的隔阂的，所以我觉得嘉乐也是个我觉得也是个真男人，拿得起放得下的那种。所以呢，如果你要问我嘉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啊真的可以用四个字来评价他，叫钢铁柔情。我觉得他的心其实很细很软，但是呢他同时也有一个大男人拿得起放得下的特征。好的，谢谢谢谢。
声音出去了没有？亲爱的全球的战友们大家好，今天非常期待与我们的嘉乐战友一起对话，欢迎来到雅鲁有约嘉乐战友的访谈。我们请嘉乐给大家打个招呼，谢谢。
好，谢谢资鲁战友，然后也是雅鲁不好意思啊，这个文化水平比较低。
没事的没事的，
雅鲁
没事的。
同时是对我来讲同时是战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是弟兄，就是在我们主内弟兄，所以说非常高兴过来跟雅鲁战友雅鲁弟兄一起来聊一聊，谢谢。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播放了几首歌和精彩的视频，是嘉乐大直播中一些剪辑的片段，我们不妨呢从里面找出一些蛛丝马迹来把我们的嘉乐呢呈现给各位观众。首先我跟嘉乐在沟通的时候并没有讲很多的细节啊，所以当然我们现在也是怀着一个好奇心来了解嘉乐。那嘉乐首先提到说自己原来的这个在暴乱革命的名字叫亡命之徒，后来改名为嘉乐。我们先请嘉乐讲讲这一段改名后面的故事，谢谢。
好嘞好嘞，这个我原来叫亡命之徒也跟基督徒有关系，因为台湾网上叫 The Hope， 然后他有一个系列讲座，就是讲到这个好像大卫那个时候他在做王之前嘛，他是一个放羊的， 对不对？他在家里面，他虽然他家里面比较厉害，但是他是被遗忘的一个儿子，然后他就是放羊，然后他一路后来，神给他讲，就是说你会做王，但是他这个路途啊非常之艰辛，他就可能几十年以后，他自己已经不相信了，然后呢，他就是他这个教会讲了这么一个故事，然后我觉得哎，这个挺有意思，而且结合我们那个时候爆料革命呢，那我们觉得。我一看七哥确实是要干中共的，但是中共毕竟大家知道是比较邪恶，是很邪恶，是很强大，对不对？所以说那时候我也不知道结果是如何，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应该跟着七哥去做，然后我就正好就是借用了他们那个主题讲到的名字叫做亡命之徒，然后后来也是改名字是因为上大直播嘛，然后七哥就说你这个名字读起来不好，然后是建议我改名字，然后我就改名字了，然后正好就是我想那以前我也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英文名字，然后这回取的网名也不好，那我就干脆全部都取消，重新起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名字，然后我还专门给我特别相信的我的老牧师带我信主给我受洗的牧师打电话，我说牧师我想起一个新名字，然后他给我起了俩，一个约书亚，一个是约瑟，Joshua， 还有Joseph， 还有一个他自己叫 Caleb， 然后我想想我查了查那个圣经故事啊，约书亚约瑟好像我都没有太有感觉，然后最后我问你的名字叫什么，他说叫 Caleb， 叫加勒，然后我就也去查查圣经故事，我特别喜欢，然后我就最后我也问他，我说我能不能跟你叫一样的名字，他说没有问题，你想起就起，然后我最后就确定改名叫做加勒，对，这个是大概一些过程吧。
这个可见榜样的力量的重要性，无论是在爆料革命里，或者在教会里，七哥常常讲这个中国很多男人不是男人，但是我记得那次大直播的时候，最很早的一次大直播的时候，你也谈到在海军，甚至面临欺凌的时候，你都勇敢的站出来。不怕与他们打架，所以我当时我就想，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您是基督徒啊，我就想这个人真是一个血性的男子，真的真男人，所以我很好奇你那段的经历，可不可以再谈一谈？所以说我们中国不是没有真男人，我们是有真男人的，我们需要这个把我们这个血性挖掘出来。谢谢。
好嘞，谢谢雅鲁弟兄，就是。其实我当兵呢也是一个神的指引啊，然后我原来呢可以说是比较不成样子，就是说也没有说出去工作半工半读，对吧，也没有说吃很多苦，因为我父母的话他就是说一直对我物质上他也没有太多的这个限制，然后所以说我大学毕业我也准备就是混一个文凭，我在美国上了大学，我想混一个文凭就回国，但是那时候七哥也说这个中共国就完全不是人待的地方，你在美国在外国你扫大街都比回国强，然后我那时候也回去一圈，确实因为很久没有回去了，然后回去一圈转了一下看了一下，就是觉得七哥讲的太对了，然后我就说那我可能原来学校没有怎么好好学，然后怎么样在美国要重新开始，我要长远的留下来的话，那我需要一个锻炼，我需要自己的一个锻炼，所以我就加入到这个美国海军，然后其实我原来就是我一直是有一个偏头痛的毛病的，然后就是特别是我，然后整天可能就是起来很晚，然后就很容易头疼，但我那时候就是直接进入海军以后，其实最困难的是我那时候就是心里的恐惧，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够经历这个新兵训练营，因为它是有将近三个月，具体时间我忘记，它是全封闭的一个管理，然后可能一进去第一晚上我记得是40多个小时是不能睡觉的，然后每天就是说都不能坐下来的，完全就是站的训练各种的课啊，这种训练，然后我那个时候头疼啊或者是什么时候我都不敢去医务室，我不敢跟那个教官报告说我头疼，因为我怕他们不要我，我认为这个是主引导我来的，我觉得我不能够就是说轻易的去说我身体有问题，我怕他们不让我去当这个兵，因为我觉得好像如果当不成这个兵我这辈子就完了，这是我唯一一个能够磨练我自己 能够重新的站起来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机会，所以我就忍着忍忍着头疼啊，有的时候就是后背都湿透了，有的时候就是特别难受嘛，但是我就忍着不去。那我那时候就是唯一的，我就是心里面默念，我说主你帮助我，那如果是说我不行了，我但是我要尽力，但是我把我自己放在你的手上，你会看顾我。结果后来也就是新兵训练就是顺利的通过，然后
哇，
对，然后顺利通过以后，就是我是经过了短暂大概也是一个多月还是多长时间的一个培训，我就直接就是报到单位。那我的单位呢是一个就是反潜中队，就是说他那个时候我们所有单位的人已经在航母上面了，所以他我也是很有意思，就是我是坐着飞机去追他们的，然后也是坐着飞机着陆这个航母，然后呢就是说直接就是到航母上面。但是航母上面的就等于说你一上航母，因为它是在属于这个世界巡航当中，属于正式作战部署，那他的工作压力就很大嘛，因为一下子就是说每天12个小时工作，一周是7天，每天12个小时加上1个小时的这个交接班，就是每天13个小时。那我是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一个工作强度的，而且又很紧张，就刚进军队也怕别人欺负我啊，然后也就是是怀着一种恐惧不安，然后又自己知道自己身体也没有那么好那个时候。那时候别人就是他们下班以后他们就聊天啊看电影啊下棋啊健身嘻嘻哈哈的，我身体就基本上扛不太住了，我就得赶快洗洗澡，然后躺在那个我的那个铺位里面，然后帘一拉我就在那这个看圣经，就是读圣经。那个时候是我读圣经读的最好的，每天都在读，因为那时候只有我说只有稳稳抓住主，我才没有那种恐惧的感觉，我才觉得我内心有那种勇气啊，去面对所有一切就是挑战我的。然后一开始恐惧，但实际上后来也通过当兵啊交到很多很棒的朋友，真的是这样。好，那我先交回给这个雅鲁弟兄。
真的是这个听这么简单一讲，就加了真的是有血性啊，能吃的苦啊。我在这个神学院硕士和博士毕业的时候，分别受到这个邀请参加军中牧师的职位，他提到特别有兼职的，就是你可以干别的，但是平常偶尔来这儿服侍一下。当然我�仔细看了一看，他就是要有3个月的军事训练，我本来还动心了呢，我说兼职的可以去考虑考虑，不影响我们的生活，不需要去前线。但是呢他一说到3个月训练，我一看我就打退堂鼓了，所以我知道我肯定动不过，所以真的是不容易。所以这些经历呢真的是很有趣。你还讲到说在军队中强迫打疫苗而拒绝打疫苗，这些经历真的也是很好的见证。这段见证我也想请你和观众们分享一下，谢谢。
好嘞好嘞。这个疫苗呢，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进入到这个疫苗大概是病毒大概是2020年初这个爆发的，那个时候正好还是我就是从这个航母下来，大概经历差不多接近8个月下来，然后病毒爆发，然后七哥就一直就可以听到七哥讲这个疫苗呢，就是七哥一直前面都有不停的讲说这个疫苗是不好的，这是一点。那我就会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疫苗的副作用，我就开始想，然后我从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视角去想。这个疫苗呢，后来就是说它是 mRNA 的这个疫苗，那它等于说是跟这个基因有关系，对不对？那我的理解了，就是我以我这个学渣的这个水平去理解，但是我也知道它是跟基因跟遗传是有关系的。那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相信神是创造人的，而且神创造人是完美的，那我不需要任何人类去帮我修改我的基因。然后我就是说再结合七哥给大家一直说不要打疫苗，不要打疫苗是不好的，我就决定这个疫苗我是不会打的。然后我们单位一共有一开始有很多人啊，一开始也有人，他们其实很多人是知道也不想打这个疫苗的，但是大家后来就是想一想，哎呀我还想在海军干，这个钱挣的也挺容易的，对吧？然后每个月固定工资发的也挺爽，然后福利也很爽，因为有的新兵，特别是有的新兵，他想要一个海军的军队给的福利，但是你如果服役不满3年的话， 那最大的福利就是上学这一块你是拿不到的，而且你被踢出去的话，你有可能他那时候就吓唬我们嘛，我们那些士官、士兵、士官长就吓唬我们，你如果不打，你有可能全部福利没有，然后你有可能你是属于违抗军令，然后你有可能是不能够光荣退伍，因为其实除了光荣退伍的话，你就是社会上看你，你就是可能在军队里面犯了大错那种。所以很多人就是从他的福利角度考虑，从他的这个这个光荣退伍，从他前途考虑，很多人最后也妥协了。那一开始我记得是接近到10个、11、12个人左右是不愿意打疫苗的，然后后面最后剩下来4个坚定不打的，到后来一直坚持到最后的是包括我在内，我唯一一个亚洲人，其他3个人都是白人。但是我们4个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我们4个都是基督徒。然后就是我们一直坚持到最后，然后因为他们是白人嘛，他们语言也很好，然后我们白人，我是下士，还有一个我们是4个人，是一个中士，2个下士，我是其中一个，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叫做 airman， 就是属于那种航空兵，就是不属于士官，就是兵里面是顶级的那个。然后我们就不停的给同学给身边的人讲啊，说哎这个疫苗不好不好。然后我们也确实身边遇到过这个很年轻的这些海军里面这个战友啊，我的战友就是说20岁出头左右的这样岁数，就是心脏突然出现了问题，然后他这个卧推啊一下子就是减少了一半还不止，就经常有这种胸上的有一种刺痛的感觉。还有一个是马上要去海外部署，那我们部署之前会有一个全身的很仔细的一个检查，然后突然检查出来好像是一个什么脑动脉瘤，一个没有很严重，但是是初期大家就是医生发现了。然后就是我身边就遇到过这两个事例，然后就是最后能够坚持自己的想法，能够决定的就是我们4个基督徒。而且那个特别是那个小兵那个年轻人，真的他们都很不容易，因为美国人可能雅鲁弟兄也知道，他们没有什么存钱的习惯，那他们拖家带口、啊、
对对，
实际上是挑战是非常大的。但是他们都是说，通过他们也说我每天祷告，我每天读经，然后他说就是希望神能够帮助他这个度过这段难关。然后真的是啊，因为我们实际上很奇怪，就是我们都被开除了，最后总共下来就接近1年了，从我们被吓唬被警告说你不打疫苗就要开除你，他们一开始上来就说你可能10天以后我们就把你开除了，我们说没问题开吧，然后他们最后拖了11个月，将近12个月。那他们有的人已经把军队的房子退掉了，然后搬到另外一个城市，然后在那个地方买了房子，但是他就是说准备找新工作，新工作都找好了，有2个人，但是他们军队就是一直没有完成这个手续，所以说他们最后就是非常的困难，但是他们最后还是说靠着主的这个保守吧，就坚持下来。然后他们最后真正就是解除开除我们那天，就是特别的高兴，我们都是特别的高兴，对。
但是你刚才也提到了，其实也是算是荣誉退伍是吧？
对，
所以。对他并没有，所以事情并没有那么的糟糕。
对，
这就是我们信靠神的保守。我想起我们那个时候也是，跟单位申请宗教豁免的时候，开始他们包括入职医生也是，开始他们都似乎不同意，但最后也都同意。所以这个就是有一点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真的要有信心，仰望神，就是我真的丢了工作都不怕，反正到时候最后也能过关。所以这个信心也很重要。那我们既然聊到这里，我们对于这个加勒如何信主的，可能大家也这个有很强的好奇感啊。那我刚才跟加勒聊天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如果有一天啊，我们到 Home Depot 里看到那里卖设备的人啊，跟我们推销东西的时候，或者说在 Costco 给我们推销东西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有可能我们很冷淡，或者是说很热情，或者是说很客气的说、啊、谢谢，对我没有兴趣。 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人可能就是嘉乐。我们请嘉乐谈谈在 Home Depot 里做销售的经历。当然，我们没有完全听明白，你的故事，就是你做销售的经历，就引导你最后走上了信主的路程。请您跟我们再谈谈这段故事，谢谢。
好嘞，谢谢雅鲁弟兄。就是我当时就是大学毕业，然后就是找到一份工作，就是这个卖太阳能系统。这个美国叫做这个 Solar City， 它呢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 Home Depot 里面呢，就是说进行一个销售。那它这个又是一个硬性的销售，就是说你得去找，你得去上前跟每一个就是陌生人，就是去讲话，就是然后去跟他们这个介绍这个太阳能系统。那这个实际上是，我认为是销售里面比较难的一种啊，因为销售如果你有一个店面。那大家走进来，首先他有一个这种，购买的欲望，或者是他有起码有一个对你的产品有一个好奇心，哎，他会很愿意听你这个销售，比如说问你销售问题啊，或者是你给他各方面讲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我们呢，人家可能就是去买个板子，对不对？或者是买一个，这种家里的，比如说杀虫剂呀，或者是买盆花呀，对吧？就各种各样的目的都有可能，但是我们是卖太阳能系统的，那我们就得跟各种各样的人去，每一个都去问。那这个接受拒绝的，就是成为我们每天的这个，80%-90%
的
这个工作吧，就是我们每天工作就接受拒绝。哎，我问你感不感兴趣、啊？
锻炼了你强大的心理能力。
对，就其实很痛苦。那时候，因为我觉得我内心是属于那种有骄傲在里面的嘛，因为我家里面。说实在话也是前面你像我也提到，就是可能我也不是半工半读，就是我都是我父母都给我付学费啊，给我生活费啊，对吧？然后一下子就进入到这种角色。但是因为我是不愿意啃老啊，啃老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就是说让我觉得难受的一个点呢，所以说我那时候硬着头皮我也去做这份工作。然后因为每天就要上去跟陌生人打招呼啊，卖这个系统，那有的人他就是会很，就是说理都不带理的，就是我跟他打招呼，他就当听不到，很粗鲁，这种很没有礼貌。然后呢，有的人呢就是态度特别好。那我总结下来，感觉就这么多人都，我大概做了有8个月左右吧，不到一年。那我接触这么多人里下，所有的比较好的、比较懂礼貌的、对人对我比较和善的，就是所有都有信仰的人。那他不管是法轮功也好，不管是佛教徒也好，不管是天主教也好，不管是基督徒也好，都是人很好的。哎，就是说他很热情啊，他回答哦，他是需要也好，他是不需要也好，他都是很礼貌的跟我进行一个交流，就是一个平等的一个视角。那我会就会觉得每次跟这些有信仰的人聊天，就是说或者是一个沟通的时候，就觉得很温暖，内心当中。那最后呢，就是说所有的人下来以后，那我觉得好像基督徒那给我的那种感觉吧，他是不光是礼貌，不光是这种平等，他还有一种那种很喜乐，这个是让我觉得是比较就很开心啊。他们就一个是很阳光很开心，而且就是很多事情他不会去考虑，比如说他也不会担心啊我的未来有很多担忧啊，或者是就愁事什么，好像他们没有愁事一样的。然后就让我有慢慢开始好奇，对基督徒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好奇。然后后来就是我遇到一个还是继续的卖销售嘛，还继续卖我这太阳能系统。然后就问到了一个姐姐，然后就是说，哎，我问她要不要当太阳能系，要不要买太阳能系统？然后她就说，哎，我不需要，但是，你愿不愿意来我们教会？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很不错的教会，就是就在这附近。然后我后来就是说跟着她去了教会。然后后来就是遇到了很好的这个弟兄姊妹，然后遇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牧师，就是也是我取名字帮我取名字那个牧师，然后就是开始后来就是进入到教会这样子，对，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这个姊妹是个华人吗？还是一个美国人？
是一个华人，对，
华人。那当然你讲这个过程我们明白了，但是我们之前聊天的时候你说。你对主的经历，就是说，你提到说，哎呦，没有主我就死了，好像这种话 真的是那种真的是经历过呵呵这种最终之挣扎，然后得到主的救赎之后的基督徒才有的说法。我不知道有可能的话，就是生命的经历里你到底怎么主摸着你，我知道你去教会了，但是你怎么摸着你的感动在哪里，你最后能够接受主，或者说你的这个经历，就是更感性的经历，这一点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好的，这个没问题。就是因为一路上其实我从这个初中开始我就很奇怪，就是有一个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说哎，人活着意义是什么。
嗯，
然后我那时候就想不清楚，这个就找不到答案，然后就感觉就是我就觉得没意思，就是人生没意思，就是我就也很奇怪，就是突然有这么一个问题出来。然后后来一路的话我都就是整个人就是提不起精神，然后一路就是属于一种混的一个状态，特别混。哎，反正是
初中是在国内是吧？
对，我初中是在初中高中都在国内，然后呢就是一路混，然后就是也是之后父母送我出国读书嘛，然后遇到了就是说也是从社区大学读，然后后来转到这个正规的这个大学，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也是混，那时候也是想着说哎，我混一张文凭我就回国，所以也没有很好的学习。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学习也没有搞好，毕业证拿到了，学习没有搞好，然后也是玩啊对象啊，就是说什么事也不操心。然后就是但是后来一看回就听了七哥的这个直播，然后回国转了一圈，我觉得那绝对不能回国了，然后我就必须留下来。但留下来以后呢，那我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技能，学习也没学好，然后呢这个什么都不行，然后也是那时候也天天待在家里面，实际上是一个啃老的一个实际行为，但是我又是最最讨厌最让我痛恨的就是最瞧不起的就是啃老，结果我自己那个时候就是在啃老，就是天天待在家里面。所以说那时候我就对未来我就是完全的就是绝望了，我就觉得完了，我这辈子完了。而且因为这种混的时间实在是太长，我就觉得我自己已经没有办法再去改掉我自己身上很多的问题。然后我真的是我就觉得那天就是很形象的比喻，就是说比如说我在加州嘛，加州这个阳光是非常的这个好的，非常的这个棒的阳光烈日，那我走在下面，我感觉我这个有一个好像一个圆柱体啊，我这个是小小的这个圆柱的世界里面是灰色的，那外面是彩色的。
对的，很好的比喻。
然后就是说，我现在回头看，好像有一点这种抑郁症的这种情况啊，就是完全就是绝望，然后就是我觉得我这辈子就是完了，我的就是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就是。后来去到这个教会，然后就偶尔听到，就是去听到那个敬拜，我敬拜的歌曲我不太记得，但是内容大概就是说这个主能够把这个破碎的心再给复原，然后说主会医治，然后主会把这个主会给你希望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说重生吧，就是说你因为罪而死，但是后面的话这个你还是会主会因为耶稣把你所有的罪过都给背负了，那你就可以把这些从今天画一个界限，然后就是未来你能够重新开始。然后一下子那天其实那首歌也是比较那种，我觉得就跟流行乐跟年轻人爱听那种完全不是一个意思啊，就是都可能感觉很土啊，几十年前的这个音乐。但是一下子我差点哭了，我是一个特别难哭的一个人，那差点哭了，然后我还很惊讶那天。然后我就后来就是有这种感受，我就每周后来都去教会，然后慢慢这个跟着读经啊，跟着一块儿这个小组聚会啊，查经啊，然后包括这个我那个牧师啊，就是说整天听他讲道，他那时候讲道就是一上来就是我们都是全然败坏的罪人，我就特别爱听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就是说我，然后就是他就直击你的心里，然后把所有的这个现象说得很清楚，我们就是罪人，对吧？我们有各个方面的毛病，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我们自己的一个罪行？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过生活？怎么样去找到希望？那他一步一步带领，然后把我也算是一个建立了起来。那后来就是有一句经文，就是老是出现在我的海里，那个 脑海里，就是那个那段时间读经嘛，然后就有一句话叫做人应该离开父母去的远方，与妻子合二为一，然后这样才能够这个有这么一句经文。然后我后来就是说去当兵，然后就是开始了我的一个怎么讲呢，就是起死回生的一个路程吧。
对，你这个经历太奇妙了，就是你是不肯啃老，甚至呢这个啃老成为你的一个心理压力啊。但是无论如何呢，这个总是福音的光照呢照到你的那个曾经阴暗的那个所谓那个柱体里面，把你的脚带到平安的路上。这个是每个人都是得救的人，成为基督徒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啊。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就是说因为我们每一次嘉宾来谈都是谈两个话题，谈一个是他们基督信仰的经历，第二个是参加暴乱革命的经历。因为我们这个雅鲁有约的主题就是为非基督徒的战友，但是对基督信仰有兴趣的战友介绍基督信仰，通过见证的力量告诉他们信仰的力量。那对于很多基督徒非战友的基督徒呢，我们希望介绍暴乱革命，让他们认识到这场暴乱革命是出于神的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为了把中国民主化，和这个这是这样一场运动。那我们知道很多人信主之后在教会里的环境，每个教会不同了，有些教会里的教导让基督徒不参与政治啊，或者说对政治有些偏见啊，或者对暴乱革命有些偏见。您也是先信主后来才加入暴乱革命，对吧？
对。
那这个过程中您的信仰对您参加暴乱革命的这个经历有没有影响呢？或者是正面的影响，或者说教会这个环境中有没有这个负面的掣肘啊？我相信有些人有不同的经历了，我不知道你的经历是如何。
好嘞，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以前我觉得自己的能力啊，各方面经验啊，包括学习也没有学好，那我是没有能力去做。如果是我没有信主的话，可能我根本就没有胆量去坐在直播这个相机前面去直播。我觉得好像就是神突然一下子这个说他需要，他说你现在这个样子也不能够做什么事情，做任何事情你也没有能力，那你需要先去当兵。所以主带着我去当了一次兵，然后把我这个整个人再重新再给让我就能够站起来，就能够做一点点事情，有这方面的能力。然后呢当完兵以后回来，然后我就能够起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心态上面，在这个起码是健康的，对不对？如果是我整天很抑郁啊，然后我没有任何希望啊，然后身体也很差，然后各个方面我觉得是没有能力去跟着暴乱革命去做任何事情，没有能力能够帮得上任何的忙。那也是这是主首先带领我去把我自己提升一下，然后重塑一下，然后进入这个暴乱革命。然后这个教会这方面呢，其实我的那个牧师我跟他有探讨过这个问题，然后他说他的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个姊妹啊，就是比较偏激那种啊，他就说这个他也是咱们战友，我不知道是谁啊，但他是战友，他说他很喜欢听七哥的，然后就是说要跟这个我这个牧师讲，哎，你要帮我们宣传暴乱革命，你要在教会里面你要这么给我们宣传。然后我的牧师他也没有答应，因为他说这个牧师我们就是神的家，就是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就是讲圣经，我们就是讲这些东西。但是我的牧师并不反对啊，他并不反对。然后我跟他也聊这个问题，他说这个加勒你要记住一点，就是说你要记得你是首先是一名基督徒，然后政治这些东西世界的这些东西你一定要稳住，你要守好那个标准，对不对？你这样子的话你去做什么事情我相信神也会祝福你，你只要在神的这个话语当中去行事，去说话，去做任何的事情，那神都会祝福你。那怎么做？因为我是牧师，我不懂政治，那我能给你的建议就是这些。那我觉得他给了我一个非常中肯的一个教导吧。所以说我就是也是在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思想， 就是说在神的话语里面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对，
非常好。我反思我的经历，因为我也带一些原来的小组啊、查经啊，虽然不是一个教会嘛，但是也是一个家庭教会这样的性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跟一些成员宣传暴力革命的时候，也是遇到了很多人的不理解，不能接受。那开始我太太先加入的暴力革命，她比较这个接受的很迅速，但我的观念就转不过来，因为好像我不是做牧师的，但是好像是这个训练是被这种思维训练出来的，光想着就是读经啊、祷告啊、在教会里服侍弟兄姊妹啊，这是属灵的需要，没想到过去这个做跟政治有关的事情。当然呢，因为面临这样的环境，我太太坚决要加入暴力革命，那我就寻求神的引领。但是神给我清楚的引领，这是出于他的，也是出于对我的引领，所以我才加入。那我现在反思回来，当然我做对的事情呢，是就是我寻求神，神也启示了我。但我做的不够好的事情，就是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我曾经把自己关在一个象牙塔里追求属灵啊，却忽视了社会公益的事情。面临中国共产党这个世界上最不公益的这个邪党恶灵，我们选择了躲避，选择了装在象牙塔里说啊，这个不关我们的事，世界的事，世界的事，世界人都是丑恶的。我现在想起来是属于我们的我作为基督徒的懦弱和缺少正义感。我自己的反省啊，我没有意思批评别的基督徒，我知道很多基督徒很勇敢。我回想自己，我知道还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也在我参与这个之后，也有些基督徒在批评我说，你怎么原来都听你读讲经的都是纯解经的圣纯单纯的解经，现在怎么去参与政治了，还这个大这个吹特雷爆料革命怎么好，七哥怎么好，对我表示不理解。我说我这样回复，因为这个真的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一个工作，因为当我们基督徒不肯为社会公益站出来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不能在世界上有发声有影响力，因为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中间没有产生更伟大的政治领袖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先天性的软弱，是因所以这是我的一个体会了。当然我这有感而发了，我们继续请这个嘉乐再谈。就是您参加暴力革命，当然你说去参军也好，和参加暴力革命也好，都是存着一个锻炼自己的心。就参加暴力革命，你是从哪一年开始的？从哪一年开始这参与的？
我是看七哥是从2017年就开始看，
你老战友。
对对对，然后但是因为后面我去当兵了嘛，然后就是说中间包括我在海上是完全没有信号的，就是包括新兵训练啊，很多这些东西是中间是没有做什么没有做义工的这个工作。那是等到我从这个出海回来，然后回到陆地，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病毒，然后有疫苗。然后就是说他强迫我打疫苗，然后说我们如果不打就被开除。那我说，哎，你赶紧开除我。然后我就开始就是联系嘛，联系我们的那个农场主美国小李。然后我说我马上要被开除了，我可以开始做点义工什么的，我现在应该是有机会了。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做。结果一开除，他开除了我，基本上开了将近一年他没开除出来。所以我就是这一年就是一边当着兵，然后一边的是说就是业余时间做这个咱们的这个义工工作，然后就是一点一点的开始出来。对，就然后最后就是说出来直播，然后就最近是开始做这个直播是比较多一点的。对，
您说你一周现在有七次直播是吧？
对对，有七次直播，是的。
对，这就是我刚才要问的问题，就是说参加暴力革命之后，当然参加直播或者其他的义工，参加暴力革命之后对你的成长和锻炼你感觉最大的是在哪些方面？
爆料革命就是我觉得给我最大的一个成长，就是我身边的这些战友啊都是特别的投入。你像这个我一开始就是包括美国小李啊，然后来福福啊，还这个 Popula， 然后这个汪汪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我就整天跟他们在一起，就是工作，他们就是从早就是可能比我起得早，然后不比我睡得晚，然后整天都在那工作工作，然后有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这个罪啊，我这个懒惰这个罪，有的时候就是又看到自己更多的罪，你知道，更多的问题，然后慢慢就是说，哎，我就觉得我要再把这个再多努力一些，多努力一些。实际上他们没有说我任何的东西，他们都是非常鼓励我，然后没有说任何就是说啊，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从来没有。但是他们的行动就是教导我，哎，我应该再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这样子。然后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加上来，然后就是说啊，他们只要是说让我希望我去帮忙的事情，我就会如果能做到的话，我都会愿意去做。然后就是一点点加到后来，真的就是说，而且这些我发现咱们爆料革命都特别厉害，这战友要么有钱，要么企业家，要么以前就是说体制内也是很厉害，要么就是说这个学术界啊，这个学位都是很高的哈，包括医生啊，这些都是很厉害的人物。都是社会的精英人物，但是他们都在做很基本的这些工作，非常非常基本的工作。那他就是让我，就是说让我谦卑下来，就是知道我还有很大的不足，跟人家比能力上有很大的不足，然后这个很多这个耐性方面呢、啊，这个勤劳都不足。那所以说我这个距离差的码子大了，就是跟他们一点一点一点，我觉得这个我在方方面面上都有很多的一个长进吧，我觉得，但是距离还是要继续跟他们学习。对，
那刚才听嘉乐这么一讲，我就真的发现这个圣经中讲的一个基督徒的美德就是谦卑啊。当然我们人呢都不谦卑，但是呢我们因为得救之后，因着神的恩典，被神的福音神的灵光照之后，看到我们的缺点，我们才会谦卑下来。但是这个谦卑呢，有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是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讲，就是说他让他谦卑下来啊，承认神在使用这个七哥，使用爆料革命，好像对于一些人就是比登天还难。我一些听众呢，他就对我提出这样的评论，说你怎么从单纯的解经跑到去做这个政治的，还讲这些爆料革命怎么好怎么好的话。那我一直在试图劝说他们，我说我们基督徒要谦卑，要谦卑，因为认识到神使用的人也不是完美的，但神使用的人，我们要服在神恩高的人，我们要服在他们的手下，然后做一个力所能及的工作。因为是历史历代使用的人，无论是大卫，无论是扫罗，无论是所罗门，无论是参孙，他们都不是完美的。但是呢，神的恩高在他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像大卫一样服在神的恩高之下。所以这是我对他们的一个回应。但是我想请教一下你，对于这些对我提出质疑的人，我不知道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又参加了爆料革命，你对这些基督徒有什么样的话说？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本身也是希望能有更多的基督徒脱离偏见，能够进入到这场伟大的时代性的运动。你想想这个目标是多么的宏伟，将来中国共产党这个不再统治中国，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富强宗教自由信仰自由的国家，这对于我们基督徒传播福音是多么好的一个愿景，对不对？那现在我个人的考量是，过去的几十年在农村传播福音有相当的复兴，但是现在从农村传到城市里，传到知识分子中，已经引发了政府的强烈的逼迫，更强烈的逼迫。所以我不知道您的对这些方面有没有反馈。
好嘞，我觉得这个咱们爆料革命是七哥就是开始的，
对
吧？那其实有很多时候我听七哥听得多，我隐约就觉得七哥好像咱们很多人普通的基督徒是在讲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做怎么做，其实我们都做不到的。
对对，我们没有活
出来。但是七哥他，对，真正七哥很多事情他是做到了的， 你比如说孝顺父母，你比如说对不对，不可杀人，七哥是在救人，然后七哥就是讲实话，就是把实际情况给大家讲出来，不是像主流媒体那样就是骗大家，然后骗大家去打疫苗，对不对？七哥是在救人，去是在说传播真相。然后七哥他那个也是说一灯能除千年案，对不
对？
我们基督徒也是在讲说灯要放在高台上，
对对，
你要照亮黑暗，
太好了，
对不对？你对不对？你讲的基督徒都缩在黑暗里面，然后就是被动的，哎，我祷告，然后我这个神会指引，是的，神会做工的。但是我那天还听了一个牧师讲到，就是说好像是那个我忘记是谁在他们就是旧约当中，他们是在打仗，神说我会就是帮助你们得胜，你们完全不用害怕。那他们也得去打呀，他们不是说那个，而且他就说什么冰雹就砸在敌人的身上，就把敌人都砸死了。那他们同时他们也是在跟那些敌人在作战的，那不是说哦他们好，他们找个阴凉的地方坐下来躺下来，然后神就用冰雹都给他们砸死，没有这个样子。你人，你基督徒，你也要行动，你也要去做事情，然后神帮助你，这是两方面。我们神，我们人要做到我们人的这部分，然后神他也会帮助我们，这是我觉得是应该是能做到的吧，对不对？而且你政治上实际上说很多政治嘛，就真正放出来那些情报什么的，对不对？都是他是实行，他是实话。我们并没有说因为爆料革命做了，我来爆料革命，我需要说假话吗？我不需要，我说的全是实话，对不对？我跟随七哥救人，对不对？我没有杀人吧，我没有害人吧，我没有骗人吧，这都遵循我的一个信仰啊，对不对？
对的。
那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我的信仰之内，神的实诫之内的，那我为什么不能去做呢？对不对？
对的，对的。
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对。
对的，这就七哥非常高举信仰却痛恨宗教的原因。因为我之前跟一些战友在聊的时候也谈到，就基督界里也有，基督教里也有宗教。那我开玩笑，基督教里的宗教呢，就是撒旦对教会的蓝金黄。因为主耶稣也讲了说，在启示录也讲了说，这个本来是犹太人的会堂，就成了撒旦的会堂。所以可见这个教会也会被这个仇敌欺骗。所以很多教会的人他被欺骗了，让我们躲避在。像刚才那个加勒讲的，躲避在一个角落里，明明在黑暗里不敢站出来，像不公义的事情发生，维护世界的公义，还自称属灵，这就是被邪灵欺骗了。但是呢，被欺骗的人往往说人也被欺骗了，说我们现在因为神的引领站出来，为着社会公义发声，加入七哥里引导的爆料革命，还说我们被欺骗了。所以我们真的是呼吁很多基督徒迫切地祷告神，求神引领你到底谁被欺骗了。我们基督徒为公义站出来发声，难道是不应该的吗？难道我们应该纵容恶吗？这个完全不符合圣经，因为圣经讲的耶神的天性是好公义好怜悯，是公义好怜悯，我们应该是这个为公义发声的。这个是我们的神学，说什么这不参与政治，该撒的归于该撒，完全是错误的。那我们讲到这里，我们每个人加入爆料革命，都难免被七哥的一些优秀的品格所感染。当然了，很多人就把它当作他的 role model 啊。这个我不知道，你也是一个相对来讲，你也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也依然在成长过程中。七哥的品格中哪一些对你震撼最大，对你影响最大？当然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说是他真啊，有的人说他的这个其他的方面，我不知道七哥对你影响最大的是哪一点。
我觉得七哥让我就是他这么多，他很多好的品格，但是让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吧，应该就是他的真实的直接，为真不破，这一点。
嗯，
因为你像七哥就是谈过，对不对？大直播，然后谈流水的问题，对不对？谈这个，包括这些1808，包括这些美女明星啊，这些东西，包括他自己说，哎，我就七哥说，我就喜欢看美女，这也都是我们每一个，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男的，你是正常，你生理上没有缺陷，你都会更愿意看美女。 但是所有人都是很虚伪的，就哎，我没有喜欢美女，我没有怎么样，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又是跟我信仰又咱们信仰又重叠了，对不对？就说你要去直面真相，人的内心，人的这个欲望都会有的，你不要在这假正经说你没有，你看到美女没有感觉，你除非就心里有问题，你没有感觉。但是我们是看到，其实基督徒就是你看，你知道，哎，这个你接受了福音，你知道自己是个罪人，那你要去依靠主的力量，你去把它战胜掉，或者你要去控制它，你不能让恶的人性恶的这一面发挥出来。七哥他整天这么讲，就是因为他觉得他没有，他光明磊落，他就这么多事情，对吧？那他敢讲，你没有心里面没有鬼的人才敢讲，而且就是中国人都比较这个害羞，然后不敢讲这些关于性的事情啊，关于什么？我去看一个牧师，我觉得他能不能够跟你讲到人的最基本的这些人性？他如果都连不敢讲，我觉得他就很奇怪，他就是内心他可能都会，对不对？他不敢去面对你怎么去解决问题呢？但是七哥他就敢面对问题，他敢去说，敢去整，对不对？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跟我的这个信仰又是很大程度完全没有任何冲突，而且还是很大程度上的一个契合，就是我看到这些问题我也不去回避，对不对？然后大家才会能够，你要知道时时提醒自己，我们是罪人，对吧？我们不能够放纵自己，我们不能够这样子，对吧？这个是我觉得就是可以说七哥可以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改变了就是中国人的这个虚伪啊，很多就是直接撕破，就这虚伪这东西真的是太害人了，我觉得就直接就真实是最好的。
对的，这个真是很多的战友的第一个反应。那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你可以谈更多的。
其他我觉得就行动力吧，就是说你看七哥就别的不说，我说别的政治啊情报啊金融啊这些咱们都不说，咱们就普通人就说一点，你每天能够健身吧？
对，
有多少人你能够像七哥一样每天健身？
嗯，
就其他能力任何方面你不提，就这一点咱们很多战友的行动能力就跟不上，你的意志就不够坚强，你就不要整天找别人的问题啊，你这个别人这个战友做的不行，那战友不行，不要说你自己健身你能天天像七哥一样能够做到吗？就不让你去传播，不让你去干嘛，就让你锻炼好你自己的身体，有多少人能够天天能够坚持的做到？这就是一个行动力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印象最深而且大家都能做得到的事情，但也能看到如果你做不到你也能看到我是做不到的，对不对？我就觉得就是少喷多的这个感受吧。对，
对的，对的，讲得太好了。那我想起来，那个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也有一些基督徒也反对特朗普，当然我是支持特朗普的。那是我们讲特朗普，他们讲特朗普这样的缺点那样的缺点。那特朗普他不是我们支持的，我们有个说法，我们特朗普又不是来这里做宗教领袖，他是一个政治领袖，他不是完美的，但是呢。神使用他，我们保守派的基督徒认为神使用他，帮助我们，跟左派有一些这个博弈的空间，慢慢能够把保守派的一些法官安排下去，能够跟美国社会改变的带来一个转机，所以我们那时候支持。所以套用这个话，就是我们是暴乱革命是一个世俗性的革命。在这个世俗性的革命里面，这个领袖他不是他一个单纯的宗教性的运动，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三妙先生提的特别好，就我们最重要的是团结起来，不管什么样的信仰，我们团结起来一起灭共，你把共产党灭了，把这个人间恶魔灭掉了，然后各个宗教在个人自由的前提下，你有自由追取各个你信仰 的自由，对吧？信仰自由完全是个人的与神之间的关系。但是呢，我们现在不管如何，各个信仰的人，基督教呀、佛教也好，各个信仰的人，我们应该团结起来，达成一个重要的目标，这就是暴乱革命。所以我就在恳求，还是恳求很多的基督徒不要。这个用狭隘的那个属灵的眼光来看待一个世俗性的运动， 我们在这里一起，各个信仰的一起，团结起来，做一件公益的事情，把中国共产党这个邪恶的体制消灭，帮助中国建立一个有法治的、有信仰自由的国家，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每个人在有信仰自由上，你去发展信仰自由，你不可能强迫任何人接受我们个人的信仰，因为这个完全是他们与他们的，这个自己的关系，与他神之间的关系。那这个我讲到这个新中国联邦啊，我当然讲到除了七哥的感染这些爆料激励你之外，我不知道你对新中国联邦未来的期许是什么。当然因为我在做节目啊，在慢慢了解的过程中，哎呀，我对新中国联邦越来越期许，真的是一个好的概念，能给台湾啊、香港啊、新疆啊，他们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尊重人权，尊重民族的发展权，但是呢又有一个框架让大家能够起来合作。当然在讲到宗教自由啊、信仰自由啊、民主啊、法治啊，又学习西方的这些所有的好东西，就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架构越想哦，就越被这个这个新中国联邦的概念让我感到痴迷啊，越觉得真的是上天的这个旨意。我不知道你对新中国联邦未来的期许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话题有点大，就是
对，你可以从小谈起，就是说
对对，这个我自己觉得就是比较简单，就我个人而言的话，我就觉得我们以后能够信仰自由，我们能够有法律、有民主有法治，我就觉得就是我就觉得就很棒，就是这样子。对，就是然后大家慢慢能够，我们新中国联邦能够慢慢的帮助这些中国人呢，就去掉心里面的这些毒啊，就是说被共匪就是说整了这么多年，然后这个心里面的这个毒啊，这个我觉得其实比这毒食品还要恐怖的，就是心里面这些毒。
对的，
所以说因为其实大家其实活的，我觉得国内的人也不是说怎么样，就是很多你在共产党这种统治底下，就你能不能够真的有那种快乐的感觉，对不对？又有多少人有真正的快乐的感觉，就像今天七哥爆料一样，对吧？你看到那些人啊，跟明星有这那关系，然后很有钱，动不动就是以亿为单位的这个钱数，那很多还不是被他们内部就是互相绞杀死了？那有什么意义呢？就是对比的这个圣经上有一句话，就是你如果赢得了全世界，失去了自己，你又有何益处呢？对不对？
是的，是的。
就你如果真的能够，就是我就想说，慢慢中国新中国联邦能够帮助像就中国人能够跟世界这个文化这个接轨啊，特别是像，美国人，我当兵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就是他们年轻人都很简单，都很善良，而且他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我觉得这个就让我特别的感动，就是说他并没有什么坏，就你这人真是坏那种感觉，然后你要去勾心斗角防着谁，你还真不用。我一开始是因为抱着那种心情去当兵嘛，就是各种害怕呀，就什么。其实后来一觉得他都挺好的，可能就问题最大可能是我自己，对不对？就只能想这些东西。所以说这心毒，我觉得是一个大问题。对，
那你觉得新中国联邦他这个在创造这个好人，七哥说创好人。这个一个能够发挥自己，发挥能够做成功自己的这个文化方面，你有什么体会？你现在参与很多的直播的时候，
文化方面，
就是说，七哥说的要创造一个新中国联邦，创造一些制度和环境，让好人能够完全发挥自己的能力嘛。你像在中共国之下，你不是说你反而好人不能发挥自己的能力嘛？对。我不知道你在这个这方面有没有什么体会。
我觉得一个是制度吧，法治制度，这是硬性的条件，然后还有一个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人吧，就是你要要有大多数的好人，就是你要好人要站出来，你不能说都是坏人站出来，你就是有好制度他也没有办法被用的好，他还是有可能还是会被他们利用。
对对对，
那你只有说鼓励大家，像我觉得像 雅鲁弟兄你就特别好，你就是鼓励啊这些被这个，其实我觉得好，我跟我牧师聊过，他并没有说基督徒不能够参与政治，完全没有这个说法。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说的这个说法啊。你可以
对一些华人教会有这种流传的教导。
我那个牧师他说完全没有说是说基督徒不能够参与政治的，你只要做，你只要守神的神，你只要守神的实践，你只要守，你只要活在主的话语里面。你如果是一个，影响力很大的一个政治人物，那你又是遵守神的话，对不对？那你实际上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如果你把这个位置让给了恶人，那他就能起到很坏的作用。所以说，我觉得不要一味的去，退缩，一味的去退缩，就是因为我们毕竟肉身还是在这个世界当中的。那这个世界大家知道也是恶者掌权的，那不是说我们就是完全的放弃，完全的什么都不做。那主还是让我们每天，一周七天，六天要辛勤的做工，一天休息。那你去做什么？你总得去做点什么吧，对吧？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理解。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访谈非常的棒啊，加勒战友敞开心扉。那我们最后请加勒跟我们如果你愿意的话，这个我们常常邀请嘉宾有这个环节，跟我们做一个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出声也好，不出声也好，给暴乐革命，给七哥祷告，跟各位战友祷告祈福。跟所有的基督徒祷告，我们希望我们这些话语能够祝福所有的人。谢谢。
好。亲爱的主，我今天跟雅鲁弟兄，还有我们很多众弟兄，众战友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坚定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一心看你，能够行得出公义，但是我们要行动，我们要做正义的事情。不要被很多这个所谓的局数实际上也没有去禁锢住我们自己。我们要去行动，我们要去争取做盐，争取做光，能够让这个黑暗早一些的去除。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的，谢谢加勒今天做客雅鲁有约。
谢谢雅鲁。
对，我们那个下次有机会，希望能够和加勒一起再进一步沟通。好的，等一下，我们等一个转场，我们把音频转场出来。好的，那我们就再见，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加勒。
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凡是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时代，瘟疫、惊慌、战争将会接踵而来。那是因为人类把神的次序破坏，自高又自大，藐视神的存在。人们的心情在是忧伤看海，都在惊慌焦虑，为生存徘徊，风尘风露风存风过，天路上从不封路，更不封爱，惨痛的教训起来，敬畏谦卑圣洁，活出耶稣满满的爱，你才有盼望走向未来。只有向神来悔改， 起来，敬畏谦卑圣洁，活出耶稣满满的爱，你才有盼望走向未来，你才有
来为